好，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心灵精神与物质身体的关系第四讲。今天会讲圣经怎么讲心灵对物质身体的影响。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主啊，求你真的是借着这个话题，把人都吸引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很多在这个领域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更正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思想上认罪悔改，来选择尊你为主，来把你的圣经、把你的话当做我们的最高的标准。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都畅通，没有一个人掉线，特别是我不要掉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四讲哈，我现在这个眼睛很糟糕，又近视又远视哈，戴眼镜也看不见，不戴眼镜也看不见，咱们就这样讲吧，请你们。如果记得的话，默默地为我祷告哈。好，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圣经怎么讲哈，圣经怎么讲这个心灵或者说是思想内容和三观对我们物质身体的影响。好，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心灵哈，也就是我们的心情呐、感觉呀、等等哈，对骨头或者是免疫力的影响哈。我们来读圣经。诗篇32篇3到4节，这是大卫的诗哈。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见，就是大卫他是这是他跟别示巴犯罪以后。不悔改的，他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没有悔改，因为你想，那个别示巴怀孕了，还有生孩子，孩子后来生下来又生病又死了哈，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很糟糕，然后他因为他良心哈，灵里面受谴责，所以他非常难受，难受他的感觉是他的骨头枯干，津液耗尽哈，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思想内容影响他的心情，心情也从而影响他的体内荷尔蒙的生产和波动，荷尔蒙就影响骨头的功能哈。我们来往下看一下，这是我们人体的这个骨头，我们来看一下骨头的功用哈。骨头这个骨架子，它有点像房子的这个房架这样的哈，它保护我们的内脏。它储存和释放脂肪。如果你煮过猪骨头，你会发现一煮骨头，那个骨髓里面出来的很多油哈，这就是储藏和释放脂肪。然后它还制造血细胞，也就是我们血液中的细胞是在我们的骨头中制造的哈。它还储存和释放矿物质哈，我们身体需要很多矿物质，像钙呀、镁呀，这些都是矿物质，非常重要的矿物质哈。然后它促成运动，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动哈，就是因为我们有骨头哈。有些人生下来天生他是软骨哈，他是拉起来就很长个人，放在那儿就。弄成一团哈，我有一个远亲哈，生了个孩子就是这样啊，很可怜。那个孩子跟我年纪小不了多少哈，然后还能够支撑身体哈。我们关于这个骨头叫血球哈，如果你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生理有一些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哈，我们的骨头有黄骨髓和红骨髓，红骨髓就是靠近那个软一点的哈。那一方哈，软一点的那个骨髓，它是造血的哈。造血，我们知道，我们的血液里面有红血球、白血球，还有血小板。红血球是运送氧气哈，维系这个生命和力量哈。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脸色，我们叫苍白，就是红血球量太少了哈，贫血这种就是。 脸色苍白，人无精打采。所以红血球是我们跟我们的力量啊直接相关，白血球就是免疫细胞哈。这个有一个更详尽一点的这种，关于我们的骨头哈，就是我们的红骨髓里面产生造血的干细胞。造血的干细胞它又继续分啊，你继续分，你看，当它分成淋巴组细胞，这是在右边的哈，你看，它会产生这些免疫细胞，然后在碎细组细胞里面也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细胞哈。我们的这个白血球或者说白细胞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免疫细胞，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不光是跟我们的红血球、跟我们的力量相关，它也跟我们的免疫力、跟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是相关的哈。好，我们继续哈，所以你看见，我们重新再回到诗篇32篇3到4节，还是大卫的诗哈。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啊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津液英文翻成 strength，就是人的力量啊。我们津液耗尽，就是没精打采，然后脸色菜黄哈，脸色卡白，苍白。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就是大卫犯罪，跟别十八犯罪，然后奸淫，然后加上谋杀。别十八怀孕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大卫他没有认罪悔改哈，一直到先知拿单来，找他，那个时候才正儿八经的认罪悔改哈。在这1年的时间中，大卫心里非常难受啊，他的良心也受谴责，但是他又很刚硬哈，因为这个事儿说出去也挺丑哈，所以我感谢主哈，感谢上帝让拿单来亲自来面责他，把这个脓给挑破哈。但在这期间，他良心不甘，他又不认罪悔改，这就影响他的情绪啊，影响他身上的荷尔蒙的生产，从而刺激影响他的骨头的功能哈，让他的骨头枯干。骨头枯干就是你就红血球降低啊，然后你的力量就降低嘛，你精神就萎靡啊，就会抑郁啊，是不是？就会抑郁，然后骨头干枯，你也白血球也降低啊，白血球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免疫这种球蛋白啊，都是免疫细胞啊等等哈，所以你这个降低了，当然你的免疫力就会降低啊哈，免疫力降低，你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癌症其实就是你的免疫力降低造成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哈，圣经讲很多人的骨头哈。骨头、心情、情绪，对骨头的影响。骨头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它也包括我们的免疫力哈。我们来看诗篇102篇1到5节：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用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入火把烧着，骨头入火把烧着什么？就是骨头里面发炎了呀，是吧？骨头入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入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恨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哈，骨头。像火把烧着，就是骨头里面发生了炎症哈，骨头里面发生了炎症啊，它会影响其他的哈。我们继续看哈，圣经讲很多这方面哈，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反复复的强调，我们要下功夫读圣经。哎呀，我们在中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哎呀，读圣经比我们读中国的那些书不知道强到多少倍哈。我自己真的是越读圣经，我越喜欢了，越爱慕上帝的话语哈。我们来看哈，耶利米书哈20章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也就是说，他上帝喊他要他去说，但是他说了又给自己惹很多麻烦。因为你看耶利米最后是以政治罪名被关在这个篱笆水牢里面，很惨的。耶利米一生，上帝也让他不结婚生孩子，他日子很难受。但是上帝就让他去给这个被虐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些国王官员们讲，他们要认罪悔改，否则他们是要亡国的。他说的这些话虽然是上帝的话，但是都是牵涉到，犹大南国的这个国家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他当作是卖国贼，是叛徒，是政治犯啊。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不想说，因为他每说一下，他就给自己惹麻烦。但是因为是上帝让他说的，他不说他就难受。啊，不说他的灵里面就不顺畅，然后就好像骨头里面有闭塞在里面，在里面干什么？在里面发烧啊，在骨头里面发烧，也就是骨头发炎呢、啊，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会讲义，发炎是什么意思哈？好，我们继续。约伯记30章27到30节哈，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看见没有？他也是，就是他很痛苦。然后他，约伯，这个我们知道哈，他其实不是因为他受苦，而是因为他受苦，他想不通啊，他想不通为什么，所以这个，心里的不平安、烦扰，就让他的骨头发热，烧像因热烧焦哈。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因为有他所热爱的国家犹大国亡国，而且很惨哈，而且人家还把他当作坏人，那些政府的都把他当坏人哈，王都把他当坏人，所以他很痛苦哈。他耶利米哀歌整个5章都是他在哭诉，在上帝面前哈。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1章13节哈，我用的是新译本哈。他从高天降，火进入我的骨头里，他设置网络绊我的脚，使我退去，他使我孤单凄凉，终日愁烦。也就是说，他在痛苦当中，哈，就是耶利米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当他痛苦的时候，他感觉什么？就是上帝像用火进到他的骨头，跟前面两处讲的是一样，就是骨头里面感觉是在发炎，是在发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3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哈，人长期忧愁、啊烦躁，会使骨头产生炎症啊。好，我们继续看哈，你看圣经好多类似的经文哈。我们再看诗篇38篇1到9节，也是大卫的诗哈。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已无完全，因我的罪过。哈，因他自己的罪过，哈，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啊，你看见没有？人犯了罪以后，然后人又不马上悔改的话，然后就被罪的这种谴责、良心不安等等，哈，所以就会骨头首先影响的就是骨头，就是骨头。我刚才说了啊，骨头。好，所以你看这个长期啊，再说一下长期的忧伤、烦躁，会使骨头产生炎症。好，我们来看一下是炎症是什么意思哈、啊？发炎，我们经常说，哎呀，哎，他怎么发炎了呢？骨头发炎呢？皮肤发炎呢？肉发炎呢？是怎么回事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骨头入火把烧着哈、啊，就是骨头产生炎症，炎症发炎啊，它的英文叫 inflammation，inflammation，它是身体对损伤啊，比方说你身上突然间用刀子割了一个口子哈，或者感染哈、啊，然后细菌感染，它是身体对损伤或者感染做出的正常反应啊，当身体释放化学物质来触发免疫反应，以抵抗感染或修复受损组织时，就会 发生炎症，一旦损伤或感染痊愈，炎症就结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我的手上用刀划了一刀，啊，划开了以后，因为自然界啊，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细菌和病毒啊。平时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有皮肤啊，皮肤就给我们保护住了，所以细菌呢，一般它不会进去。我们一般细菌从哪进呢？细菌一般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嘴巴、鼻子和眼睛，这就为什么就是经常要洗手啊，不要随便的去抠鼻子、抠嘴巴，摸眼睛。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地方是我们的门户哈，这些细菌就会进去哈。那如果我们身上划了一个口子，细菌马上就进去。进去以后，我们上帝造的这个人体非常奇妙。我们有免疫系统哈，我们的免疫细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它是在骨头里面生长哈，它就马上它就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然后就刺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开始密切的工作哈，就调兵调将，调兵调将，然后就开始来这些免疫细胞等等都来了，就开始来打，好了，你把这个细菌杀死了啊，你痊愈了，然后身体就安静下来，然后这些。炎症这些免疫细胞就开始回去哈，转化成其他的东西或怎么着，然后你的炎症就发生哈。这就为什么当你手上就是发炎以后化开了，它不是经常流脓嘛？那个黄色的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它打仗打了以后你自己死掉的你的败兵，啊，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发炎就是这个意思哈。发炎这种急性的发炎是上帝创造的，帮助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这种急性的发炎是好的啊，是好的。所以我们手上有时候流了脓干什么，其实那是好事儿哈，那就证明我的身体在正常的工作哈。说个题外话哈。我们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的话，也就是说要产生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白血球哈、啊，你白血球是什么？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啊，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哈、啊。所以呢，你要保护在你的免疫系统在最好的状况，你每天必须要吃蛋白质，还要吃足够量的蛋白质哈、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吃蔬菜哈、啊，营养哈、啊，蔬菜没多少营养。我跟你说实话，你每天你需要人，你想想你的人体啊，你摸一下你自己，你的人体主要是什么组成的？蛋白质啊，是不是？你脸上这肉肉，这全是蛋白质啊，是不是？然后这身上的这血细胞也是蛋白质啊。像一个人，如果你的身体体重是50公斤的话，也就是说你身上50公斤，也就是你每天需要蛋白质要补充50克。50克挺多的，你吃一个鸡蛋，那个鸡蛋的一个中型到大型的鸡蛋，中型的鸡蛋哈，它的蛋白，一个鸡蛋的蛋白，它是蛋白质哈，它只是6克，也就是说你一天，你是个，如果你是50公斤，你一天需要吃8个鸡蛋的蛋白，但是你不能都吃蛋黄，蛋黄吃多了那会把血管堵上的哈，所以其实那个蛋白挺多的哈。所以，当你生病了哈，中国人说吃白稀饭哈是不对的啊。这就为什么你疫情下你喝白稀饭你会死人的。那个张文宏说你要吃喝牛奶吃鸡蛋是对的哈。我是非常注意，我是每天一定要吃够50克蛋白质哈。我在美国生活，我特别喜欢吃奶酪，呵呵，所以很简单哈，我吃奶酪喝牛奶我。这些在美国也很便宜，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把我每天需要的蛋白质给补足哈。其他再另外吃点蔬菜呀，吃点主食就行了哈。好，我们来讲慢性的炎症哈。我们刚才说急性炎症受伤了，急性炎症，然后你把细胞，那我把细菌打死了，它炎症就消失哈。这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哈，这是上帝创造的。应急反应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哈，但是呢，也有慢性炎症哈。慢性炎症是什么呢？英文叫 chronic inflammation，它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啊。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炎症，就是你不该刺激你的免疫系统，不该让它产生一大堆这个白血胞的时候，它产生了，然后该结束的时候，它也不结束。看见没有啊？它不该产生的时候产生了，该结束的时候又不结束。 这种慢性的发炎呢，它长而久之，因为你知道白血胞它是干什么？它是武士啊，它是士兵啊，它是要打的呀。它把其他的组织啊，其他的细胞，它把它干掉啊，是吧？如果你是身上有异物，比方你身上来了细菌呐、之类的，它就把细菌杀了，这是好事儿啊。那问题是，如果它不没有细菌，你又产生这一大堆这个白血球，这个免疫细胞，它干什么？它就开始侵害你自己的细胞，侵害你自己的组织，侵害你自己的器官，然后就导致癌症呐、啊。导致心脏病啊，导致这个糖尿病呐、哮喘呀、老年痴呆症呐、还有自身免疫哈，像那个红斑狼疮这种，就是自身免疫的病，还有很多这种过敏呐、等等哈，包括那个风湿性这个关节炎等等，它都是自身免疫的问题哈，就是慢性发炎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儿。OK，圣经讲了，长期的。负面思想，也就是你长期抑郁啊、烦躁啊、记恨呐、不饶恕啊、跟人家斤斤计较啊等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会使你的骨头慢性的发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OK，好。好，研究发现哈，就是你长一个人，他长期如果他每天都有几次很消极的情绪啊，不管是抑郁啊、抱怨呐、记恨呐、不饶恕啊、跟人家斤斤计较啊等等哈，当你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血液中的这种炎症的生物指标物哈，它就会升高。OK，就是说你身上就开始有慢性的。炎症反应了哈，然而呢，如果同样做血样检查，如果你就是在采取血样的前面很短一段时间，然后你特别高兴，哈，你的那个你的这个炎症的这个标志物就会降低一些，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科学这些发现，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人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的，OK，直接影响哈。像这个荷尔蒙的像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三观决定的呀。如果你有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这个三观。OK，然后你再遇到一些麻烦啊，然后你这个麻烦你又，不是按照圣经真理应对，然后你会产生长期的抑郁啊、焦虑啊、紧张啊、苦读啊、怨恨啊等等这样的这些我们说这很不好的情绪，然后它就让你的荷尔蒙开始改变啊，荷尔蒙改变就让你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刚才给你看，圣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很多哈，就是骨头里面像火一样，像封闭了火呀，像火把烧着啊，等等等等哈。就是说，当你有这个负面情绪，你就产生你的引起荷尔蒙的改变，荷尔蒙就产生骨，就让骨头产生慢性的炎症，慢性炎症这样长期下去哈，长此以往，你就会得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哮喘、老年痴呆症，还有各种各样的自身免疫的疾病。OK，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这个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讲这个了哈。圣经又说啊，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骨头的功用哈，忧伤的灵就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哈，使你的免疫系统造成紊乱哈，使你有一切的病哈，有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药哈。好，我刚才讲了这个人的心情对骨头以及这个免疫系统的影响。好，我们现在再讲第二个，就是心情对肠道对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圣经也讲哈。你说我们的圣经多美呀、啊！我实在太喜欢圣经了，真的我好喜欢圣经啊！箴言3章5到8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它，它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又讲骨头，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讲骨头哈，我们说不讲还是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信靠上帝，然后呢？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的这就会帮助你的思想内容正确，然后你的情绪也会正确，情绪也会好，然后就会滋润你的白骨，就会让你的骨头造血功能好啊，不管是造红血球还是造白血球，同时也医治你的肚脐，就是肚脐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就是指肚脐这个地方连着什么？连着肠子嘛，是吧？然后你小的时候，你在妈妈量肚子的时候，你的妈妈用什么连着？就用肚脐啊，肚脐干什么？就是妈妈身上的营养，就借着这个那个脐带，就运送到这个小小 baby 的在娘肚子里面供她的营养嘛。所以肚脐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整个的消化系统啊。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讲的这个。happy 荷尔蒙哈，就是人的这种感觉良好、幸福的这种荷尔蒙哈。其中第二类哈，第二类叫血清素啊。血清素呢，它80%到90%是在人的肠道里面，也就是消化系统里面合成。OK，然后另外的剩下的10%到20%是在人的大脑中合成的。大脑中大概大脑是管情绪，然后在我们的肠胃里面，它管一点情绪，但是也管很多其他的我们身体的功能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研究发现哈，这个血清素水平与焦虑、抑郁、记忆力下降、压力等有关，但是现在这些世俗的科学家，他们分不清因果关系哈，所以并不是像人想象的，你有血清素高了，你才高兴，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其实，是你高兴了，你的血清素才会升高哈。那血清素升高，还有跟其他的，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跟你的饮食啊，跟你心情跟你的是否有体力劳动、晒太阳、心情愉悦等等有关系哈。好，我们看这个抗抑郁症的药啊，我上次讲过，现在医药界就是有两大类的哈，记住叫两大类哈，每一类它有若干个药哈，若干个稍微分子在这个分子结构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的哈，有。两大类的药，它们基本上都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哈。另外一个是选择性血清素，再加上另外一个荷尔蒙的抑制剂哈。这个抑制剂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它这些都是治疗抑郁症等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的药哈，精神抗抑郁症啊等等，双向啊，精神分裂症啊，甚至这个这个多动症等等哈，反正市面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他认为是心理精神问题的这些就是这些药，OK？但是这些药呢，记住哈，这个抗抑郁症的药它本身它并不生产血清素，你的血清素还是要靠你自己生产。上几节课我们都讲过了哈，是你自己你要生产血清素。只是说你生产了以后，这个抗抑郁症的药帮助你让你的那个生产的血清素不要降低的太快，因为你人体生产的东西它都不是静态的，它都是动态的哈。你生产了，它又会降低，被重新被摄取、被吸收，然后被降解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血清素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生产，OK，主要靠我们自己生产，而80%到90%的血清素是我们的肠道生产的，哈，是我们的肠道生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肠道、我们的消化系统跟血清素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消化系统跟我们的心情息息相关。OK，明白了吗？跟我们的心情息息相关哈。 动物研究表明，哈，就是抑郁和焦虑都会增加肠道屏障的通透性，导致细菌渗入血液循环，并通过免疫反应和肉毒素异位产生炎症反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身体哈，上帝创造非常奇妙。你看，我们外表皮，我们是有皮的，是不是？我们肠道也是有皮的，内表皮、外表皮哈。皮就像什么？就像过滤沫啊的过滤沫，它就让该进去的东西就进去，不该进去的东西就进不去哈。比方说，像我们的皮肤、外表皮哈，我们可以出汗。出来是不是？然后我们有时候擦一点药，哈，我们里面发炎了，擦一点药，它可以渗进去，哈，然后细菌它进不去，是不是？所以它内表皮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药，哈，一般如果能口服的药，尽量不要静脉注射，为什么呢？因为你口服的药，你经过你的肠胃的话，你的肠胃它都有这个表皮膜，然后它起到过滤器的作用，让那些如果你的药里面它不该进到血液里面的那些杂质那些东西，它就进不去。但是如果你是注射剂，是针剂的话，你打一针的话，它如果那个针剂它不干净，它有什么问题，那就直接进入血液，它就没有经过任何过滤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是主张哈，你们在中国，你们有孩子，如果生病了，不要随便去打针，吃药就行了。因为打针的，哦，那为什么中国医生他喜欢打针？打针他赚的钱多一些，是吗？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智慧啊，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啊。总之呢，你看，他说动物研究发现，就是抑郁、焦虑这些东西会增加你的肠道的这个膜的这个通透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以前你心情很愉悦的时候，那细菌它就在你的肠道里面，它不能通过你的肠道进入你的血液，是不是？不能进入你的血液，当然也不会进入你的骨头啊，等等，是吧？但是如果你很抑郁、很焦虑，你的心情不愉快，然后你的肠道上面的这个膜的保护性就差了，然后就是那不该进去的细菌它就进去，它一进去就引起这个免疫反应，就产生炎症。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偶尔急性的受伤的炎症是对人体是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呢，当我们的伤口好了，它就应该停止炎症反应哈。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你总是抑郁，它造成的这种炎症反应，因为你经常抑郁，你抑郁不是说急性的，说抑郁2天就好了，你一抑郁就抑郁几个月，是不是？然后它产生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它就会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搞乱。OK，所以呢，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肠道哈，然后那个胃肠道它对情绪是很敏感的哈，像我们愤怒啊、焦虑啊、悲伤、兴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食欲哈。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哈，影响我们的消化哈。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它叫肠脑连接哈。肠脑连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我们感觉好像是我们的肠子和我们的胃直接跟我们的大脑。有直线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有直线电话，比方说你别的不说哈，你就想你望梅止渴，你一看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你的经验中特别酸，然后你看着它，那只是一个思想，因为你没有吃着啊，是不是？但是你的嘴巴马上就开始泛酸水了，是不是？就说明了你的这个我们的肠胃跟我们的大脑是有直线电话的，哈哈哈，直接联系哈。大脑与肠胃，有直接联系哈，这种联系，而且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思想直接影响我们的肠胃，而我们的肠胃呢，也直接影响我们的思想。OK，所以现在就不知道到底我们的抑郁啊、焦虑啊这些东西呢，世俗的人他们不知道抑郁、焦虑这些东西到底是因还是果，世俗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看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是。我们的思想内容是因，我们的肠胃可以是果啊。他说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你看，这完全是思想内容了，是吧？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痢疾。 所以你看见从这一段，你可以看见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啊，说我们的思想内容影响我们的心情，然后直接影响我们的肚脐，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OK，影响我们的肠胃道。但是世俗的人呢，他们知道世俗的科学家知道肠胃跟大脑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分不清因果关系，分不清谁是因谁是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思想在先。肠胃在后啊，好，我们继续哈。好，因为这个大脑和肠胃之间有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哈，所以呢，经常这个肠胃被称为叫第二大脑，第二大脑哈。有一种病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就是说。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就是什么？这个人就经常肚子痛啊，大便不正常，经常拉肚子，要么就便秘啊。其实跟他的食物没有关系，OK，就是他的肠道太敏感了啊，就是这样。然后呢，科学家发现，像这种应激的人，他们发现他们一般是跟焦虑啊、抑郁症等情绪相关。我跟你讲，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哈，我是在。22岁多啊，来美国听见福音，信了耶稣。然后呢，我在没信耶稣之前，我在中国，在中国，我大学毕业就出来了啊。我在中国也算是上的是名校，但是我整个大学很不幸，很不 happy，就是情绪一直比较抑郁哈。为什么？因为严重失眠，然后为。国家操心，为个人操心哈。我是个爱操心的人。我的老公啊，他跟我很小就认识哈，我们是中学同学了。我老公跟我在一起，他特别开心，但是我自己很抑郁，我不会告诉别人哈。所以呢，我呢在中国的时候，我大概从我记事开始，大概上小学，我就有严重的胃病。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吃了以后，很快就吐出来。我不是故意的要吐。就是觉得不能消化，然后呢，吐的时候有时候我从来不喝酒的，感觉吐出来有酒味儿哈，然后呢，肠胃就经常这个肚子痛，就是胃痛啊，所以呢，我们家里人给我吃那个胃药啊，也没什么用哈，经常吃这个胃药，然后呢，经常拉肚子，莫名其妙的，也没有说吃坏，家里人他们都不拉，就我拉肚子。啊，然后呢，有时候也便秘，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反正我就一直对我自己的这个肠胃很不满意。结果22岁到美国来信了耶稣，而且我从25岁开始非常认真的读经祷告，很追求主，真的是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主。从那以后，我都没有去管我的肠胃的问题，它自动的全好，真的。自动的全好了。我以前很多东西不能吃。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不能吃糯米的。啊，一吃糯米就酿酒了，就会吐出酒来，然后不能消化，难受的呀。现在到美国来了，我啥都能吃哈，什么事儿都没有。肠胃的问题就那样就好了啊。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肠胃的问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因为我心里就是总是很焦虑哈，心里其实总体来讲。外面看着很阳光，心里总是很阴暗，觉得没有盼望啊，造成的哈。好，我们再看第三，心情对心血管的影响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上讲的一个故事哈，《撒母耳记上》25章，你看20节。到38节哈，中间我省略了很多哈。亚比该骑着驴更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拔的，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好，35节开始啊。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雅比该到拿拔那里，拿拔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拔快乐大醉，雅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拔醒了酒，他的妻讲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很抱歉哈，我有一些口音，怎么都矫正不过来。经常有人向我提意见，我也想改，但是我改不了，对不起哈。好，我们可以看见哈，就是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讲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日，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你看见没有？他是这个是怎么开始的？他思想内容，他一听说，差一点儿，大卫和他的士兵来把他满门抄斩，差一点儿啊，没有杀呀，这就是思想内容啊。然后就吓得魂不附体，魂不附体，然后就身僵硬如石头，10天就死了，就中风了嘛，是不是？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就为什么经常有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常事哈。就是家里如果有人身体不太好哈，又年纪又大了，有很刺激的事儿，还不敢告诉他，就怕一刺激他，他马上就死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思想内容会马上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哈，然后就会让人病倒哈。动物研究表明哈，精神我这下面都有参考资料的哈。动物研究表明，精神压力会刺激骨髓，哈，又讲到骨头是吧？精神压力刺激骨髓，产生白细胞，从而引发炎症，哈，炎症会导致什么？炎症不光是会导致其他的问题，哈，它会促使这个动脉壁上面的脂肪斑块堆积，一堆积了，你那个血管堵上了，你不就中风了嘛，是吧？所以，大脑的这个恐惧中心，就是人突然受到很大的这个惊吓，哈，他就会恐大脑的恐惧中心，他一刺激这个激素的，就是激素就是荷尔蒙哈，激素的这个荷尔蒙的这个产生，然后就导致这个心脏病，也就是心脏病发作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降低我们的心理压力，好，我们就可以突破这种反应哈，我之后的公开课会讲我们怎么样靠着上帝，我们降低我们的心理压力哈。好，我们看哈，他的这个过程是这样，思想内容哈，就造成了他的恐惧和精神压力，然后就造成了他的荷尔蒙的突然的这个波动。荷尔蒙的波动就造成了这个免疫反应哈，免疫反应就让血管壁发炎。产生炎症哈，然后就导致心脏病哈，心肌梗塞呀等等哈。美国的这个美优医院 Mayo Clinic，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哈。他也说哈，精神压力会导致高血压啊，精神压力会使身体释放出大量的荷尔蒙，大量的荷尔蒙哈，这种荷尔蒙就导致心跳加速啊，心跳加速，血管变窄。啊，迅速升高血压，从而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长而久之还会损坏我们的血管，损坏我们的心脏，还损坏我们的肾脏。OK，好，好，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情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骨头，影响我们的情绪产生荷尔蒙，会影响我们的骨头，影响我们的精力，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哈，让我们中风啊等等哈。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啊，怎么样减压？就是我怎么样才没有这种焦虑、恐惧的这种精神压力呢？我们已经分析了哈。焦虑啊，恐惧啊，忧虑啊，等等，这些精神压力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内容决定的，啊，是我们的思想内容决定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必须从我们的思想内容开始改起。OK，从思想内容开始改起啊，也就是我们的三观开始改起哈。生命记31章第6节。 啊，这样说，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啊。他们就是指迦南的那些人高马大的那些巨人哈，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哈。这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上帝跟我们说不要害怕。你知道在圣经中出现了大概365次啊。一天一个哈，一天一个，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我们一靠自己，我们就害怕，害怕的东西太多了，让我们焦虑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上帝故意这样的，其目的就是让我们依靠他呀，我们靠自己就会怕呀，是吧？所以基督徒哈。我们经常要检查我们的信仰，我真的信耶稣吗？我到底怕什么？我怕的这个东西、这件事，这个状况，这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如果最坏的可能性发生，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是基督徒，大不了死呢，死了上天堂又怎么了？是吧？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看见没有？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还是要负轭。”还是要担担子，只不过我们要换一种心态来负轭，换一种心态来担担子。我们要学习耶稣，要到耶稣那儿，跟着耶稣一起来担担子。然后我们心里要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什么？因为你不柔和谦卑，自大嘛，自大，然后就人就是这样的，一自大，认为自己该配什么，得什么，然后环境又不是那样的，环境比我们自己看自己要低得多，然后就难受了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像耶稣那样能够谦卑柔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所以就是要按着耶稣基督要我们醒的来思想，来整理我们的思想，这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儿，心里就不会那么累了，是不是？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把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上帝按照我的指标，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时间，然后解决我的问题。你不是上帝呀，是不是？上帝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期望，改变我们的标准，然后柔顺。然后相信上帝，一切事发生都有上帝的美意，啊，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这样的话，我们的精神压力就会小很多很多哈。你知道我曾经精神压力是极其极其大哈。那个时候我是留学生到美国来，语言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语言关要好过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中国有钱了，有外教啊。我是1990年就来美国了，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的英文都说不清楚。你们说，人家圣经上说学生不会比老师强，所以我的英文，就是哑巴英文，我可以读，但是我也听不懂，也不会说。然后呢，结果来美国。读博士的前3天，我生了个儿子，还没有人帮忙。我丈夫也读书，你说那心理压力多大呀？后来就祷告，反正就在上帝面前读圣经，然后用神的话辅导自己的心，就说我为什么这么焦虑？我不就是怕我拿不到我的博士吗？是吧？我为什么焦虑？我不就是怕我的身份，我找不着工作吗？这拿不到博士就不拿博士，这有什么稀奇？你一定要有个博士才能活嘛，是不是？然后就看见没有，就是要心里柔和谦卑，就是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着啊。上帝在这个时候他想让我干什么？ 就行了，就顺服，就把自己的忧虑卸给上帝，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改变我的思想内容。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不焦虑了，是吧？当我们不焦虑的时候，然后我们减轻压力，然后就帮助我们产生这个 happy 荷尔蒙，产生这个好的感觉良好的荷尔蒙，看见没有？就是这个血清素哈。几乎所有的美国著名的医疗机构的官网都指明说，默想啊，就是默想帮助人产生 happy 幸福感的荷尔蒙。只不过他们的默想是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搞这个瑜伽呀，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心理学的东西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经反反复复的要求我们要默想。圣经啊，是不是默想圣经多好，是吧？现代社会呢，但是现代社会一般的人都不默想啊，因为天天看这些这种短视频，吃精神垃圾食物哈，所以满脑子这你人就是这样，你是吃什么你就变成什么啊，你天天吃这个精神垃圾，你慢慢精神就变成了垃圾，然后呢不抑郁才怪呢，是吧？好。减轻压力的，一个其中一个哈，不是其中一个，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基督徒必须操练默想上帝的话语，哈，这是最好的办法。基督徒必须操练默想上帝的话语，不光是上帝喜欢，这样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顺便也可以产生很多 happy 荷尔蒙，让我们感觉好。我自己就这样，我特别喜欢圣经，我就读圣经，我就很开心，我就相信我身上的 happy hormone 高得不得了啊！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你问他们妈妈最喜欢什么，人家问他你妈妈最喜欢干什么，我妈妈就喜欢坐那儿安安静静的读圣经，然后就特别喜悦哈。简直比我得了金子银子还好哈，特别喜悦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白天晚上都思想。我现在我不是说我经常睡不着觉吗？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怎么办？我就想我白天读的圣经，一遍一遍的想，呵呵，想我要讲的课，一遍一遍的想哈。好。下面啊，诗篇104篇34节，愿他以我的默念，就是默想哈，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哈。好，下面诗篇119篇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怎么藏？就是没事就想想，那不就藏了吗？是吧？哎，我们的宝贝都是没事拿出来看看，自己偷偷的看看，那就叫默想哈。好。诗篇119篇15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啊。好，诗篇119篇97到99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若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因我思想你的法度。啊，你看这一段经文有两处思想神的话，哈、啊，思想神的话真的很甘甜哈、啊。我跟你作证，我过去这么30多年，就养成习惯，经常就思想神的话，不管走路啊、开车啊、睡不着觉啊等等，随时想，真的想的心里特别甘甜哈、啊。刚才说了哈、啊，一定产生了很多 happy 荷尔蒙哈、啊。腓立比书4章8节，弟兄们。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啊，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什么？就是经常思想啊，就要思想这个上帝喜欢我们想的东西哈啊。哥罗西书3章1到2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看见没有？就是我们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必须管理我们的思想内容。如果你不知道你应该思想什么，很简单，读圣经、背圣经、思想圣经。OK，好，我们继续哈。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怎么样把上帝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就是把它背下来，神的话背下来，然后经常想，然后就经常思想。OK，但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太少这种了哈。好，我们看箴言4章22节，因为得着它就得着智慧哈，就得了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就是医治是整个身体的良药。你看这多宝贵！良言如同蜂房，箴言16章24节哈，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头得医治。你看见没有？都是思想内容影响身体的，影响身上的这个这些各个部件哈。好，再看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啊，你神的话能让你的心快活吗？让我的心。非常快，我跟你讲哈，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神的话语哈。今天呢，同样，跟上次一样哈，因为这是提前录制的啊，提前录制的。我现在，当你们看这个公开课的时候，我在家乡陪伴我的父亲哈，我会每年有一段时间。陪伴我的父亲，所以我提前把它录制下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请你们把你们的问题留在新生命热线的这个辅导群里面，各个群里面哈。如果你不在我们的其中任何一个群，你想进群的话，请你把你的微信的号码留给我们的同工哈。留给我们的同工，我稍微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默想圣经哈，我现在在家，我有8年全时间侍奉哈，基本上是在家里哈。我在那之前，我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药企，但是我是在他的那个医疗诊断部门哈工作，在那之前，又在那之前，我是在医药公司哈。我一般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怎么？默想哈，我就是，经常背一段圣经哈。我以前是每个，就像我现在，我们平台的就是热线，背诵圣经的这个，就是按照我以前对他们的建议，就是一个星期你就背5节就行，每天想同样的5节哈，然后你就来回想。我现在是因为我要讲公开课，所以我跟你们讲的课。这就是我每个星期要想的。我比方要讲这些，我就来回一遍遍的想，一遍遍的想哈。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每天中午，迅速吃一点饭啊，花10几分钟吃饭。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的同事，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在公司的里面哈，散一下步，那他们就跟我一起散步，我就跟他们讲讲话啊。经常是想影响他们哈，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走路，我就自己走路哈。自己走路，我们是北方嘛哈，夏天嘛，你就可以在公司的室外公园里面走走哈。我们那个公司里面就有公园，然后呢，冬天就在公司的那个，公司有地下通道，因为它太冷了，所以它用地下通道彼此连接。我就在地下通道里面，因为那外面有雪呀，又有冰哈，就来回走，那走大概30分钟。走的时候就来回想我这个星期背的5节圣经啊，然后呢，默默的跟上帝祷告，然后看着这个通道前后，因为那通道好老长哈，看那中间还有门儿哈，然后呢这一段一段的看见没有人了。没有人了以后，我就会开声的用神的话 跟上帝祷告，然后说：“哇，我真的好爱你，你这个话怎么这么甘甜？我都觉得好甜蜜。然后我给你个拥抱。你没必要像这样，我实在是有时候实在对神的话，就是说觉得他的话真的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哈。我心里真的是神的训词，正直能快活我的心哈，比蜂蜜更甘甜。然后我就会一边默想他的话，一边开声感谢他，赞美他。”然后就这样，然后就让我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总是很开心哈。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那我们下周再见，愿上帝祝福你哈。